the passage we have read a few moments ago is Matthew chapter 22, verses 33 to verse 40.
And this is the fourth message from the same passage. 最大的诫命。这是这个课题的第四篇。我将要在这个课题上多讲几节。上一周我们讲关于爱的几个看法，我们学习到对神的爱要和对神的认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能爱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他，我们看不见他，我们不能碰到他，不能看见他，不能触摸他，但我们通过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就越爱他。我们还了解到我们对神的爱不只是提倡知识跟理性，很多时候甚至误导为我们对神和灵舍的爱是没有任何爱的情绪和感受。我们对神的爱必须在我们脑海中，同时也要是亲身体验经历过的，因为在谈爱的时候很难不涉及情绪和感受。我们还学到了爱神的心是神圣灵的果实，因此当神的圣灵充满我们，我们要爱他更多。没有任何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隔限制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这条诫命之前，我需要澄清对这个诫命任何消极的看法。我们知道诫命是要神，要我们爱神爱灵舍。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会突然觉得爱变成一种责任，一种诫命，变得不愉快。然而这种消极的想法需要从我们脑海中清除。这是因为如果爱真的是建立在神的真理，有真实深刻的感情，它必须是令人愉快的。我们说爱是积极的，是愉快的，是因为它满足我们。我们知道让人产生喜悦和满足感的事是很难不让人渴望的。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爱神是令人喜悦的事。我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在爱中，比以往更任何时候都更渴望爱他。关于这点有许多圣经的见证。爱神不是一个负担，不是一个很僵硬的责任。实际上神忠实的人民见证了爱神的喜悦。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比如七零迷记八章十节说，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靠耶和华得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有许多不称职的基督徒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这个喜乐，没有这个力量。他们理性上认识主，但没有在感情上明白主，得到这个喜乐，得到这个力量。诗篇五篇第五篇十一节，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 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必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诗篇三十二篇十一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诗篇四十三篇四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这些在神里面充满信心的人，得到神那里的喜乐。在我读这些经节的时候，我要你们想想，你们心里有这样的喜乐吗？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节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如果没有这样的喜乐，基督徒生活非常的可怜。服侍神爱神不是一个苦差事，是充满喜乐的。今天我想谈谈另外两点，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神要我们如何爱他。这两点是关于神的灵充满我们和对我们内在本质的认识。今天早晨我想把这两点讲完，但是我没有，因为时间的限制，因此我将把重点放在第一点，就是要体验圣灵的充满。下周我再讲第二点。所以今天的重点是要体验圣灵的充满，使我们能够结出爱的果实。这句话中的每一个字都值得我们注意。要体验圣灵的充满，使我们能够结出爱的果实。基本上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考虑。首先，我们应该从心里经历神的爱。其次，我们的体验应当借着圣灵，应当借着圣灵的充满。神的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爱他。第一点，我们应该经历神的爱。首先，我很小心，不将我们对神的爱只理解为以理性跟哲学去理解这一方面。我们知道爱在有些地方需要理智和根据，但爱不能只通过学术和知识来解释。爱有很强的真实感，常常可以令人感受到体验到的。爱可能看不见，但我们的内心可以感受和体验。爱是非常强大，到一个地步甚至使我们能为我们所爱的人献出生命。无怪乎雅各书八章七节上半段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非常的强烈。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复活后到彼得那，他问彼得三次，基本上是同样的问题，你爱我吗？然后彼得的答案也一样，你知道我爱你。这里有趣的看到彼得的回答，主说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知道主是洞悉一切的，包括他对主的爱。主知道彼得的心，爱是一个超越哲理上的概念，超越任何理论上的概念。这个东西像一个体验，通过体验明白的知识，明白的感受。因此我们不要感到惊讶，当我们读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说， 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爱需要行为，爱不能不是不能感觉到体验到的。爱不是主不是问彼得别的事，只是对他的爱。彼得爱基督，他经历了，感受了基督，耶稣基督也知道这一点。当耶稣问彼得是否爱他，彼得向主声明了他的爱，主接受了。如果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十一章，一个故事关于拉撒路的死。耶稣来到他的，来到拉撒路的坟墓，人们不相信他可以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当主看到他们的不信，甚忧愁，心里悲叹且哭了。当人们看到主哭了，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六节这里说，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他们知道爱是关乎内心，关乎情感、情绪和感受的。他们认为耶稣哭是因为他亲爱的朋友死了，这表明爱是一种体验，它可以被证明，可以看见的。我拒绝任何意图把爱的意义一味抽象化了，这超出我们经验的范围。当保罗说到罪人与神和好，他在罗马书五章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希望我们都要注意注意读这句经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第一点，神的爱浇灌，这意味神的爱倾注出来给我们。这爱不是一点点的洒出来，是倾注出来的。
The love of God was shed abroad into our hearts. That's what the verse says. In general, the Greek word
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一般情况下，希腊文的心是指整个内心、内在生命的中心跟源泉，特别是指我们的情绪和感受。你有没有经历过神强烈的爱？如果你问我这样的问题，我说有，是很经常。我在自己的学习中，理解经历他的爱，就不禁哭了。尤其是我记得多少次我在他面前哭。当我终于知道和了解全能圣洁的神赦免了我的罪，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死在格格他的十字架上。你是否经历过神的爱在你的心呢？当我经历的时候，我被他的爱所倾倒。那一天，我向神起誓，要把一生献给他。我必须做出这样激动的决定，因为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能回应他的爱。因此，那一天我要决定把一生献给他。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是通过神的圣灵，是的，这是真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本质上与神为敌，我们非常的败坏，我们的肉体与神为敌，我们的本性不会爱他。我们的本性让我们追求罪恶，让我们追求败坏的喜乐，是因此我们本性不会爱他。我说是靠我们的力量无法爱他。保罗宣称没有寻求神的， 我们怎么能相信爱他，爱他，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这个经节说，主赐给我们他的圣灵。圣灵赐给我们，神的爱通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这样我们对他的心可能是冷的吗？可能是不冷不热的吗？如果神圣灵在我们心中，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通过他的圣灵，我们的心还有可能是冷的或者不冷不热的呢？我们渴望爱神，我们如何渴望爱神？如果我们的灵魂不知道他，不经历他，如果我们不爱主，那么我们要么不是信徒，或者不成熟、懒惰的、不冷不热、后退的，退步的信徒。之后我还会再讲到这一点。爱是感动人心的，甚至做一些一般人不会做的事情。约翰福音15:12-13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13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第二点，我们应该渴望被圣灵充满。我知道了，神的爱是通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意识到，我们应该渴望被圣灵充满。保罗在以弗所书5:18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首先毫无疑问，一切都必须靠圣灵的工作和他的协助得以成就。因此我们不要奇怪，我们必须依靠圣灵，并祈求神使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可以爱他，正如我们应该做的。 W.G.D. Shea 在他的 Dogmatic Theology 第二卷说，使徒行传全书里常常间接或直接提到圣灵的位格和工作，这程度和方式在四本福音书中没有看到的，显示在基督升天后有更大的力量与第三人开始影响教会。这丰厚的力量和影响力的恩赐直接与基督在天上且代祷有关，这代祷是成功的根据和原因，成就他在地上的事工。我们必须相信，我们不能为神做任何事情。如果我们用的是我们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只能通过圣灵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神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为我们工作。提多书3:5-6说，让我们翻到提多书3:5-6。让我们一起读提多书3:5-6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所有的救赎取决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他重生了我们， 他使我们从罪恶、从过犯中重生。
And also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verse 6, which says, which he shed on us.
同时我们注意到第六节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
And it refers back to the Holy Spirit in verse 5. So God the Father had shed his
blood, 我想让你们知道，圣灵浇灌在我们心中，这个浇灌是倾注出来的意思，倾注出来是神赐下圣灵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也绝不能忘记耶稣是借着神圣灵的能力和工作，当他在地上的时候。让我们看看一些经节，其中之一是路加福音4:18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俘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The power that Jesus had in his preaching ministry was coming from the presence and work of God.
耶稣说，主的灵在他身上。
Empowered by the Spirit of God, that is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o pray for all preachers. You need to pray.
我们要为说传福音的祷告，让圣灵与他们同在。约翰福音3:34说。神所差来的，就是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弥赛亚，神差他所来，主的灵与他同在。彼得也解释，在五旬节奇妙的作为是圣灵的工作。使徒行传2:33，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因此非常明显，我们应该借着圣灵的帮助来遵守着神最大的诫命。我们是否有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不是一个疑问。格林多前书12:3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如果我们通过信心承认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在接受他的恩典。任何真正的信徒都有神的同在和恩典。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声明是不可能由教育和任何学习产生的。格林多前书12:13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由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表明耶稣基督所有信徒借着圣灵的洗礼属于一体。因此耶稣的信徒都受了圣灵的洗礼，任何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都借着圣灵的洗礼归于一体。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住在他心里，那么他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信徒了。接着我的问题是， 那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我说过，神使我们可以爱他，因为神的爱是不能通过我们的本性产生的。当我们得重生，通过圣灵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能够爱他尽我们所有的。在我们重生之前，我们与神为敌，我们被罪恶的被诱惑，被罪恶所吸引。当我们重生，通过圣灵成为新造的人，我们得转变。虽然我们还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非常奇妙的，我们得改造。虽然有时我们还会被各样的试探所引诱，但是我们虽然我们成为新造人后，时常还会被试探所引诱，但是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得以回转向主。如果我开始进一步研究这个课题，我真的可以永无止境的讲下去，因此我需要大幅度的缩小范围。开始说关于我们罪和过犯的问题，我要说说关于不顺从顽固的心。我必须说，我们的爱优次顺序是错误的。有许多的问题我们可以说，然而有一个问题超越一切因素之上。有许多别的有许多别的问题，但有一个超越一切的因素，那就是我们不能像我们应该爱主那样去爱他，是因为我们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我们之所以缺乏圣灵的果实，是因为我们没有被圣灵彻底的影响。我们没有在圣灵的全权管理中，我们放别的东西取代他的位置。与其让主来管理我们，我们用别的事情取代他。我们没有与圣灵同行，这个问题彻底的解决方案是靠圣灵充满，靠圣灵管理的生活。我希望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因此他必须在我们动工，这还不够吗？圣灵在我们心中，这还不够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把你的想法带到更认真的思想我们与圣灵的关系上。首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真正的神的子民必须有神的圣灵住在他里面，因为他们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祭。 然而圣灵住在里面和圣灵的充满必须区分开来，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将永远不会从我们里面去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归附是真实的，我们的受洗是真实的，我们的救恩是肯定的，使我们成圣的圣灵将继续工作。然而神圣灵的充满是可重复的，这需要一些严肃的思考。这意味着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属灵层次。有不同的精神属灵成熟程度。有基督徒没有被圣灵充满，但也有圣灵充满的人，这两种都是耶稣基督的信徒，都是得救的人，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洗。但一个没有被圣灵充满，一个充满了圣灵。因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但我们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生活在同一个属灵层面上。我必须说，你会发现令人失望的基督徒在那里或那在这里和那里。还有时常你会发现你们发现自己很失望，因为你知道你没有爱主像你应当那样。这也表示一次圣灵充满的经历不会不断维持下去。这就是为什么能不断经历圣灵的充满，这是另一个原因。我们不能停在过去的荣耀里，而要住在我们目前的属灵状态里。有些人在很久之前经历了神圣灵的充满，但目前属灵状态比较低下。我们虽然在可能我们在教会多年，可能我们的灵命还处于初级的阶段，我们似乎更了解圣经经节，但在基督里可能仍是孩子，仍是婴孩，因为我们不是圣灵充满的人。圣经里有许多被圣灵充满的例子，使徒行传二章四节，耶稣的门徒被圣灵充满，然而在使徒行传四章31节，他们又再次被圣灵充满了。根据威斯敏斯特议会大问答的第128题，圣灵是赐给所有基督徒，但他的工作并非所有人，不是任何时候以同样的方法和程度。圣灵是赐给所有的基督徒，但是他的工作并非在所有人，不是任何时候，也不是以同样的方法和程度。在同一个教会中，信徒们的属灵程度也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非常的热诚，有些人却是非常的属灵非常的低下。保罗在腓立比书1:19说，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祷告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保罗在下到监里，他在非常困难的时候，他在这里说，我知道这是借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至灵的帮助。他不是基督的信徒吗？他肯定是，他没有圣灵吗？他肯定有，但是他依靠特别的帮助，圣灵非凡的工作。这里暗示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事实，我们应该向神祈求圣灵的充满。这些真理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永远依赖依靠圣灵。我们应该祈求他充满我们。思想一下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你们可能知道这个经节，但我希望你们再次读一遍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让我们一起读。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个应许对基督徒没有持续的关系，除非圣灵能不断的能更多的被接受被赐予。基于这句经节的应许，我必须说，我们不是被圣灵充满，是因为我们没有向神请求。我们满在圣在灵命里满足现状，或者我们满足于世上的追求，除没有属灵上的追求。我发现许多信徒并没有把神放在他的第一位，他们的第一位永远是神是否祝福他的生意，祝福他的工作，祝福他们的自己的意愿。没有祈求与神的关系，没有祈求神圣灵的充满。直到他们遇到不顺心不顺利的事实，他们才向神哭泣呼求。你是否心里第一爱主，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主？ 我必须特别提醒你，如果你渴望被神的圣灵充满，我想让你知道，圣灵会要求你绝对的顺服他的引导，绝对的顺从。如果你考虑要去追求自己的意愿、自己的道路，利用它，达成你的目的跟乐趣。你将远离他的充满。当你被圣灵充满，你的血气会奋起反击，你会体验到许多内心的挣扎和冲突。我想让你知道，圣灵的充满会使你的血气，使你的肉体不愉快。我祷告并希望看到神的灵浇灌在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所有人都会体验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你们中间有些人在想我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你们需要祈求神的圣灵充满你们，渴望从灵魂里渴求他的圣灵。你渴求他圣灵的充满，正像你渴求你，就像你渴求你自己的喜乐一般。但它真的发生了，你向神唱诗歌赞美会改变，你的祷告生活也会有所不同，你对教会和弟兄姐妹的态度它也会不同，你的心就会充满圣灵所结的果子。 Alexander Moody Stewart 这样说，虽然圣灵总是出现在他的教会，有些时候他显然更亲近，释放一股强大的力量，因此每一个信徒都意识到自己灵魂上的改变。圣灵永远住在他心中，与他联合，有时行非凡的工作远远超过普通的生活。如圣灵临近一个人，圣灵也临近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开始宗教复兴、灵命的复苏、属灵的认识、属灵的崇拜、属灵的忏悔和属灵的顺服。牧师 D.C. Jones 在1860年2月29日说的报道里说，我们比寻常受到更大的精神影响，突然下人就像一阵大风吹过。你们可能不熟悉《使徒行传》，其中一部分说：“我相信圣灵。”如果你的属灵状态和对神的爱一直是毫无生气的，你的治疗方法是神圣灵的充满。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心理。但与永生相比，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为什么称主为我们的信徒，是从永生的角度来看的。
Do you know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like I believe in the Holy Spirit in our confession of faith?
If you have been dull in your spiritual life, and the love of God non-existent or just lukewarm, your cure is to be found only in the fullness of the Spirit of God.
如果你的属灵生活和对神的爱是毫无力量、毫无生气的，你的治疗方法是神圣灵的充满，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怎么可能尽心尽意尽心爱主？我的朋友们，忏悔自己的罪，求神赐恩典于你，用他的灵充满你。我的意思是向他呼求。我们向他呼求，如果我们真的渴望他的充满。第三点，我们要知道这最大诫命的本质。为了遵守诫命，我们需要了解这诫命的本质。我们可以推断出诫命的反面教训，或者这教训里，这个诫命里没有说到的，没有提到的。我们注意到一点，耶稣没有给我们一个列表，要我们依照遵循。如果他给我们一个列表，要我们照着去做，我们要么拒绝，要么表面的顺从，然后心里过得自由散漫的。心里却是自由散漫的。我们可以看到主的命令不是关注于任何书面命令、外在的形式，但是内心的，因为爱是一种内在的属性，它也可以从里面表达出来，由心里表达出来。爱也会限制我们，但是对我们是好的。例如，当我们爱神，我们将放弃其他的神，将不会照任何的形象。神的爱对我们行为和想法设定的规则。神的爱鼓励我们离弃罪恶的快乐，追求正义的道路。因此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当我们爱主，我们周围有圣洁的边界。这也意味着神的爱改进了，使基督徒改进了对自由的定义。我决定要跟随耶稣基督，绝不回头，绝不回头。这个边界设定了，我们不是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乃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这是一个全新的自由，不在罪的奴役之下。爱神相应的事是从更多方面明白他的爱。耶稣说，神最大的诫命是爱他。非常有趣，大多数的诫命是以否定形式，像你不可做形象，你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些诫命，要遵守这些诫命，也需要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对他的爱，通过不做偶像、不妄称他的名表现出来。特别是爱神的诫命和贪图别的东西，不贪图别的东西，是十诫的两开头跟结尾。值得注意的是，罗马书七章七节到九节说，这样。罗马书七章七到九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 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谓贪心。然而最趁的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罪法，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 律法是活着，但是诫命来了，罪又活了，我就死了。保罗在解释律法的性质和作用时，他用贪婪这一点具体的解释了。Francis Schaeffer 在他的书 True Spirituality 说，贪恋别的东西是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正面诫命的消极的一面。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是不贪婪别的东西得罪神，爱人爱邻舍如同自己，是不贪恋别人的东西得罪人。但我们不爱主，是因为我贪恋，因为我们贪恋别物得罪了主。不可贪婪这个诫命背后的深意，使我们在神面前战兢。我们中间许多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周围的人与一般的人比较，因此我们挺有信心，认为我们自己不错。然而当神爱神的诫命和一切别的东西和我们内心的贪婪相抗衡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不得不被打碎。原来我们不爱神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贪恋别的东西，我们心里充满贪婪。所以这一周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祷告，求他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去除我们内心的贪婪，上帝的爱是真实的，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体验到，我们的罪得赦免，让我们得到全新的自由，在他里面得喜乐。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被提醒，爱是圣灵的果实，神圣灵充满，应该是我们不断的祈求和祷告。爱神不仅仅是表面的，这爱是发自内心的。爱神的心和贪婪的心是相对立的。因此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遵守这个诫命。你爱神吗？或者还是你贪婪别的东西？让我们低头祷告。
Lord, so that we may love you with all our heart, all our mind.